第十五章，巴加内尔的西班牙语。小罗伯尔逃脱了雾鹰的剧本，却必须接受大家的热吻。每个人都兴奋地和他热烈拥抱，顾不上他的衰弱和无力了。这种真挚的爱的表示只会对病人有好处，不会有坏处的。这时候大家才想到了救命恩人。少校抬起头来，一扭身，看到五十步开外的地方，在高高的土岗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有六英尺高，宽肩长发，脸色如铜，脸上涂着红白黑三色，披着一件圆驼皮大衣，内衣则是狐皮的，腰里挂着一个小袋儿，袋儿里装着涂脸用的颜料。靴子是牛皮的，鞋带也是牛皮的，交叉的绑在小腿上。这位健壮的巴塔哥尼亚土著一手拉着他的长枪，一手叉着腰，以一种很有尊严的姿态在那儿等待着，仿佛一座镇山之神。格里纳凡向他跑过去，他向前迎了两步。格里纳凡用两只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爵士的表情和动作，甚至每一个细胞都在表达着他的感激之情。这种交流是不需要语言的。那位土著微微点着头，表示理解了爵士的意思。他先说了几句话，见没有什么反应，就用另一种语言又说了几句，可大家还是听不懂。不过其中的几个词引起了格里纳凡爵士的注意，他知道那是西班牙语中的几个词。西班牙语？格里纳凡用西班牙语问。那位土著点了点头。太好了，有巴加内尔全权代表了，幸亏他学了西班牙语。巴加内尔立刻跑了过来，以一种法国人特有的优雅向那位土著行了个礼。巴加内尔听同伴们说这个人要同他讲西班牙语，马上说没问题。他一字一顿地说 Vos soyas un homme de bon， 你是个好人。那位土著没有回答，他没听懂，地理学家说。你的音调是不是有问题？少校提醒他。肯定是，我就是吃了这音调的亏了。巴加内尔说完，又把那句西班牙语重复了一遍，依然没有反应。那好，我换一句。巴加内尔咬了咬牙，一字一顿地说训母对打翁巴塔格，很明显你是位巴塔哥尼亚人。那人没有任何表示。弟子伊麦，回答呀，巴加内尔着急地说。那人依然没有反应。我是贡布里安德伊斯，你懂吗？巴加内尔几乎喊破了嗓子。很明显那位土著不懂，因为他用西班牙语说 No comprendo， 不懂。巴加内尔往上推了一下眼镜，感到十分诧异。他说的肯定不是西班牙语，一定是阿罗加尼亚的鬼话。不不，他讲的是西班牙话，格里纳凡肯定地说，一边说一边用西班牙语问了土著。西班牙语？是，土著用西班牙语答。巴加内尔呆住了。少校和格里纳凡交换了一个眼神。哦，我博学的朋友，粗心大意的专家，这次又犯了老毛病了吧？少校微笑着说。地理学家还没有从惊愕中回过神来，所以没吭声。 这位土著说的是西班牙语无疑，真是西班牙语。那还有错？你是不是学了另外一种语言，还以为是？麦克纳波斯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巴贾内尔给打断了。太过分了，少校。那你怎么会不懂他的话呢？麦克纳波斯说。因为他讲的不地道。地理学家咆哮起来。呵呵，你听不懂是因为人家讲的不好，少校调侃说。麦克纳波斯，格里纳凡喝住了少校，巴贾内尔再粗心也不至于会犯你说的那种错误的。不是那种错误，那么我就请问爵士，不不，还是要问巴贾内尔先生，你和那个土著之间互相听不懂是为什么？这我不解释，反正我每天苦学苦练的都是西班牙语。他一边说，一边从衣服里摸出一本破书来，递给少校。少校接过来看了看，这是什么书？卢夏歌，巴贾内尔回答，一部优美的史诗。什么什么？卢夏歌？格里纳凡大叫起来。是的，大诗人卡蒙斯的卢夏歌，千真万确。卡蒙斯，卡蒙斯是葡萄牙的大诗人呢，我的朋友，你学的是葡萄牙语？格里纳凡大叫起来。卡蒙斯，卢夏歌，葡萄牙语。巴贾内尔说不下去了，周围所有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那位土著安静地站在一旁，他一点儿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哦，我可太傻了，太傻了，巴贾内尔喃喃自语着，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朋友们，各位，我要去印度，却来到了美洲，我要学西班牙语，却学会了葡萄牙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再这样下去，终究有一天我会因为要向窗外扔烟头而把自己扔出去了。大家听着巴贾内尔的话，看着他那尴尬的模样，笑得更厉害了。终于巴贾内尔自己也加入到了这大笑的行列中来了。天下任何一位学者也没有像他这样笑过。笑是笑够了，可是却少了翻译。格里纳凡在大家稍稍安静下来以后说，这倒不难，因为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十分接近，我才把它们搞混了。我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学会西班牙语。那位可敬的土著的西班牙语讲得太好了。过了一会儿，巴贾内尔果然能够断断续续地和那位土著讲话了。那位土著叫塔卡夫，意思就是神枪手。显然他是以神枪著称于周围这一地域的人。最让格里纳凡高兴的是，他知道了这位卡塔夫的职业，向导，简直是天意呀。大家此时都坚信格兰特船长一定会被他们救出来的，因为一路上上天都在保佑他们。塔卡夫和大家一起围到了罗伯尔身边，罗伯尔向塔卡夫伸出双手，塔卡夫则把手放到了罗伯尔的额上。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罗伯尔的身体，摸了摸他疼痛的胳膊和腿，然后笑了笑。他一言不发地去了河边，采了几把野芹菜拿回来，用它擦遍了小罗伯尔的全身。经过塔卡夫这么一擦，小罗伯尔感到浑身发热，比刚才精神多了。这样再休息几个小时，他会恢复过来的。于是大家便决定今天不走了，还住在这儿。不过食物已经没有了。塔卡夫立刻明白了他们的困难。这位以向导为职业的阿罗加尼亚人负责为旅客提供旅行所需要的一应物品，他主动要带格里纳凡去距此4英里远的集市上去， 那里可以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塔卡夫连说带比划的说着，巴加内尔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样，格里纳凡便带着翻译巴加内尔同塔卡夫沿着河向上游去了。这一带的山和水非常秀丽，沃土丰田，草场优良，就是有十万头牛羊也不会为没有吃的而发愁。平原上河道纵横，水塘密布，黑头天鹅、灰鸵鸟在水边、在草中奔驰游弋。这儿的鸟的种类太多了，斑鸠、红雀、野鸽子，还有各种各样的麻雀，成群结队的在天空中掠过，在丛林中鸣唱。巴贾内尔一下就被吸引住了，他赞不绝口的感叹很让塔卡夫感到诧异。在他看来，鸟儿、天鹅与草场这些东西与天俱来，有什么可感叹的呢？巴贾内尔越走越有劲儿，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印第安人的帐篷群落了。他们的聚居地位于一个葫芦形的山谷深处，30多个印第安人和他们大群大群的牛、马、羊在草场丰厚的原野上游牧，这里成了相对稳定一些的聚居点。这些土著人是阿罗加尼亚人、白环石人和奥卡人混血的后代，皮肤棕黑，身体敦实，额很低，脸很圆，薄嘴唇，高颧骨，神情冷淡，却又有种女人的气质。当然，格里纳凡不是冲着人来的，他的目的是他们手中的牛和马。经塔卡夫交涉，买卖很快就谈成了。格里纳凡买了7匹阿根廷种小马，带鞍配的，又买了100多斤干肉和一些米，以及几个盛水的皮桶。印第安人想让格里纳凡用鲁姆酒跟他们交换，可格里纳凡没有，最后收了他20两黄金。格里纳凡想再为塔卡夫买一匹马，可塔卡夫摆了摆手说用不着。去的时候他们走了1个半小时，回来却只用了半个小时，大家欢呼起来。格里纳凡知道人们不是冲他欢呼的，而是冲着他带回来的食品和马匹欢呼的。很快每个人就都饱餐了一顿，小罗伯尔也吃了一点，体力恢复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便是闲谈和休息了。人们谈到了海伦夫人、玛丽、蒙格尔还有格兰特船长，而巴加内尔却没有参加大家的闲谈，他和塔卡夫寸步不离地在一起。巴加内尔认为，只有像塔卡夫这般高大魁梧的人才是真正的巴塔哥尼亚人，他们仿佛是古代神话中的巨人在世。尽管相形之下自己显得有些矮小，巴加内尔也并不觉得愧疚，因为他对塔卡夫有一种由衷的敬仰之情。巴加内尔同塔卡夫在一起的一件重要使命，便是不停地与他交谈，用他那刚从葡萄牙语改过来的西班牙语。塔卡夫十分耐心地纠正着他，从嘴型、音调到舌头的位置一丝不苟。啊，如果我以后不能正确掌握西班牙语的音调，可不能怪我了，他对少校这样说。谁也不会想到我会向一个巴塔哥尼亚人学西班牙语呀。